好，各位同学呢，我们来上第二阶段，请各位翻开同盟子关系经86页。86页有一个调升息心的总表，这调升息心的总表事实上是从内文里面摘要出来的，可是你们来上子关的课，如果不知道事修到底怎么回事啊，好像有点出入，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个事修是怎么回事啊。它这个调升呢，有看到可以看到有调升，然后呢调升的部分有在入住出入，有没有看到那个入？有没有找到一个入？有吗？齁，入，然后再来87页的那个上面的部分呢，都是属于上面就都是属于入。那住呢是在87页的中间，我们看到一个住，住就是指当你坐安稳了，方法已经开始用了，这就属于住。那出是等于你要下座，准备要下座，准备要下座的时候，就代表出，准备要下座的地方。那这个路的部分呢，我们先来看路，回到86页。86页呢，调升的部分它分为两个，一个是平时调升，另外一个是属于你当你是在坐禅的时候调升。平时调升呢蛮重要的，来请那个大夫。
平时调升，落在殿外，行住静止，动静运为息，虚详神。若所作出旷，则气息随出，以气出故，则心散难入。
心散难入。
心散难入。兼复作时，心惶愧，心不填移。身虽在殿外，亦须用力，逆坐方便。
就是啊，我们平常那样子，为什么叫逆坐方便？平常啊，随着习性，然后沙发、啊、就像那个 potato 这样子啊，马铃薯啊，躺上去就这样子揪在一团啊，缩在一团啊。他说那些都是顺着你的习性，顺着你的欲望啊，这样跟着走。今天必须要瞧过来，你要特别的去叮促自己，该要呢行住坐卧啊都要详审啊，自己在做什么，在拿什么，说话也要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听话要仔细的听啊，这又跟自己的习性刚好相反。有时候我们都会练习啊，人家讲话都嘿嘿嘿嘿，然后你问他讲什么，不知道，反正就嘿就好了。哎，真的不是的，这样子不好的。讲一个法华三昧的，不是法华三昧忏，水忏的故事好了。最近水忏不是很有很多光碟片出来了吗？歌仔戏的那一个光碟片出来啦。以后有空你们要看，再给你们看开头。他就在讲那悟达国师啊，他们怎么样跟那个他们为什么会结缘？你们一般都知道他前辈子而已，对不对？就是悟十世前悟沙。那这十世当中还有一些因缘，还有十世之前，当时那个皇帝跟他们什么因缘，还有他为什么会误杀那个朝臣，那个朝臣为什么会被派到边疆去啊，那些都有因缘啊。当时呢，他跟他要杀的那个人，原来他们两个都在天庭上面是做护法神的，是师兄弟。然后呢，结果啊，他们就有一天呢，他师父叫他们去的时候啊，他们就经过了一个地方，两个都喜欢安静，然后在那里呢打坐啊，然后休息的时候，就有一只鸟啊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一直叫，其中一个呢就生气的说：“打死你，打死你！”另外就说：“不行啊，我们不要这样子啊。”然后一句话而已，这一般来说你们要常常在那。哦，黑夜狼来安内哈，黑还要祝他早日超生，对不对？有的时候还会很恶劣的，还会这样说。就他那一句话，就种下他来生的时候啊，其中一个就是他那个只鸟投胎的时候就做成其中一个的妹妹，其中一个的妹妹，然后这个妹妹最后还出卖了他哥哥，就是说要杀他的那一个啊。人做的那个鸟的哥哥，然后那个妹妹出卖了他哥哥，还害他九诛杀九族，那个怨可深了。就是他们当时是一个小动作，一个小动作啊，种下一个大梁子。那这个梁子呢，没结好，还没解开。结果偏偏他妹妹又因为就是心里面会有那种想说，故意的不会去呵护他那个心，就是不会想要去护他哥哥这个心呐、啊，也不是刻意要去害他，是人家陷害他，装作在追求他妹妹。 那他妹妹就没有想要去护他哥哥那个心，就把东西拿出去了，拿出去了，然后人家看完他原封不动再还给他哥哥，觉得因为这件东西的泄密啊，让他哥哥犯了朝廷啊诸侯的一个嫉妒啊，还有那个仇恨啊，而后导致于诛杀，连自己的命都赔上去了。你看看这当时只不过是一句话，就是也没有真的要去做他，只不过这样子就连接下来这样子的姻缘，以后有机会哦，我们再来看连续剧分批看，提前半小时来看这样子，然后才上课，以后有姻缘再慢慢说。哎，那个蛮好看的哦，那个是信众最爱看，等他看完后你跟他讲什么，他就哎那时候会特别有特别相信，然后时间久了以后他又回归本性，因为每天广告看得多，广告是吸引你的欲望，然后让你追求一些欲望比较属于虚幻的或者是不实在的或者是消费的东西，然后甚至呢他让你说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像这一些东西都是让你的在侵犯别人的自由，然后也忘了自己的义务。然后当你看完连那个像颤仪啊或者劝世人的连续剧的时候，你会记得比较深刻，可是回到以后日常生活又被别的讯息又会跑掉，他偶尔就要再看一次，再给他们提醒一下。再来往下呢，所以要逆坐方便，往下就真的进入坐禅调身啊。坐禅调身这是调身十事，这边写的文字比较不容易看齁，我们直接来看另外一个帮你们写的比较详细比较大致的部分，就是活水禅的，你们现在没有书，另外一套75页，就是我们的第一套的75页，75页调身十事，没有书的就看电脑，因为这边比较大致。第一个就是坐处安稳，你先到坐处安稳，先到你的要住的地方，那叫你的道场，把它调得安安稳稳的，而且底座要坚固啊。上座之后呢，你要左身，不是光座位调好，上座以后啊，包含你要左右的这样子，让你的底部，比方像你们现在有这个小垫，对不对？然后这小垫放下去以后，你未必坐得会很舒服。包括你在这里瞧瞧瞧，然后左右这样坐，你看小垫里面是软的。瞧瞧瞧瞧到后来后，你坐到诶确定底座跟身体是紧密而平稳，这个才代表坐处安稳这件事情完成。站来之后就是放脚单盘啊，但放脚的话呢有几个姿势，有单盘双盘散盘弧坐啊。单盘的话呢是左脚放在右脚的上面，然后呢再来双盘的话就再把右脚再牵上来，那如果是散盘的话呢是把两个脚啊放在这个腿后弯，就是这个地方大他们的腿肚的部分，腿肚的部分。来看这个图，这两个都算是双盘，都算是全家趺坐，就是算是全家趺坐，这两个都算。你看到它这两个盘把，它都是过了卡尔弯，就是过了你膝后弯，过了膝后弯以后往上，这个地方都算是双盘。那如果是散盘的话，就是在这个腿后肚的部分，就是《禅法仪轨》这一本书的23页，你们手上有书，这本书的23页。那特点，各位看一下特点。这边仔细听哦，你拉出来之后，这是大腿骨，这条红线是大腿骨，这条红线是代表大腿骨。你的脚趾头啊压的地方大概出力点是在这个我现在红线切的地方，对不对？你的这个压力施予它的地方要施予在大腿骨的里面，大腿骨的过去的地方只能轻轻的放着脚趾，甚至像这一张图的话呢，就是大腿骨，你的脚趾头跟大腿骨是不是切平的，是切齐的。脚趾头如果你压到超过这个地方，就像是我的大腿骨，对不对？譬如如果你的脚超过大腿骨，你的骨头会被压到很痛，而且你会压力很重，血液循环不好，所以这个脚趾头最有力量的地方不能够超过它，一般施力的点会是在这个露脚掌的地方，对不对？脚趾头现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地方是要在大腿骨以内，所以他讲他这边就是你们书上讲的啊，就左脚趾与右臂齐，这个臂就是指大腿骨，有没有找到？有齁，所以你的脚趾啊不能够超过大腿骨。 这本书里面有白话都帮你们写好了啦，这本里面都有白话都帮你们白话写好了，大一页吧都写好了。再来呢，第三个动作，好，你这是他动作摆好。那壶座呢，壶座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壶座。壶座的坐姿是这个，就是壶座，壶座。那我们来看他的上半部，他的脚的部分，壶座就是你的这个右脚在里面，左脚在外面，脚踝这边一个踝关节，有没有得到？这边是不是一个踝关节？就是我现在打红点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踝关节？这两个的踝关节呀、啊，要对着身体的肚脐、鼻、眉心，要对在一直线上，这就叫做壶座，这是壶座。那散盘呢，就是所谓的单盘。单盘的话呢，是右脚在下面，左脚在上面。好，这个没有什么诀窍，对不对？诀窍在下面这边告诉你咯。现在来看，如果当你坐的时候啊，你这个脚你们通常都会翘很高，就是会把你的这个右脚啊翘到大腿的下面，对不对？错的。请各位，你们学禅坐哦，一定要学那些细节，要学会啊。你的这个脚掌刚好翻过去的时候啊，那个弧度是抠你另外一只脚的弧度，刚好抠在上面，这样这两个点才会是稳的。这两点加上你尾椎的这一点放在小垫上，刚好三点成一个平面，这样一个平面才会是稳的。所以说你的脚，我们发现它在这边，它的脚趾头我们在这，它的这个脚趾头往这后面照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就刚好在你后面这个膝盖的地方，这样给它撑住，它不会悬空。那一般你们打坐我看最多就是、啊、放在这里，那这个地方就完全悬空，那你叫它压，它就压，压的时候身体就侧一边。那如果你不悬空的方式很简单，你这个脚要放在这里呀、啊，然后两个就扣到这个扣在这个地方，这样就不会悬空。所以我不能开禅坐班，我开禅坐班我会气坏，就是在摸你的臭脚丫。因为那个细节，我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然后又有洁癖，这两个会有冲突性在交谈坐。因为你有洁癖就不想摸人家脚，然后吹毛求疵，他的脚从哪上重新容易出尘又出在脚，他坐不稳，然后你这两个就很冲突很大。我还在克服到够的时候，我就会去教。这样清楚了吗？单盘的时候脚要放在这个地方，好。好，这是大概介绍完了。那再来就是上座的时候啊，不是说屁股这样子到那边地方啊，两只脚一蹬啊，屁股就坐下去啊。它不是，你那个一定要轻巧上座，身柔气和。那如果是双盘的话，你就是当你站着的时候，你要因为右脚是在下面嘛，右脚是最后移动的，所以你是左脚先固定好，右脚移到左脚的后面，大概。这时候呢，你用你的右手撑地，然后呢轻轻的坐下来的时候，你的右脚就会是你单盘的地方，右脚几乎就不用再动过了，右脚就会直接定点。只要把左脚拿起来搁在你的左右脚上面啊，就是完成单盘了，这么简单。不是说屁股碰然后灰尘飞起来，就有人开始气管过敏，咳咳咳，这边咳那边咳，你们那坐下去很丑诶。来，有没有人要示范一下你平常怎么上座的？来，那个林点先生、李秀娟，你有没有打坐？有坐过吗？哎呀，来请，还是点男生，小郭好了，小郭来一下，没关系，不用坐正确的，坐你平常的，这也是布施哎。平常你们怎么做？就是这样子。假设这是就是方便好了，然后上面这边是骨头，你们都这样走走走走到那边就这样，对不对？要不然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坐下去，这很丑啊。应该是轻轻的哦，这个脚勾过来后面，对不对？脚勾在后面，那后面就是大概你蹼团的地方，蹼团的地方勾过来。勾过来后，这手一这样子，你弯腰下去，然后这样一撑，然后就坐下去。坐下去后，就这个脚是平面嘛，这不是这边是椅子，实际上它是平面。你就只要这脚之前就会变成平的，就弯放平，后面这脚一放上来就完成单排，不会有灰尘。那如果像你们那样子做法很可怕， 那一种做法，如果今天给你的底下是一个木箱或一个神床，你坐下去那个神床会晃啊。那像这种做法坐上去它不会晃，因为它每个点它都拉得稳稳的。那另外一个很稳就是木箱，就是人家那一般禅坐的木箱。那如果你们那种做法，因为在台北这边比较少看到那种桌那种箱子，你们都直接坐地上，坐地上坐久了容易关节会有关节会出问题，一定会出问题，所以不太建议。因为像我们在那边南部啊，如果当你们坐石头地上，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塑胶垫，大概这么厚，很厚，垫在方垫下面。你们如果直接方垫是海棉花或者是椰子或者是木棉铺在地上，它会吸潮，然后你这个都是热气的时候，你自己当你做完你拿起来摸你那个垫子下面会有潮气，整个都是湿湿的潮潮的，那那个跟你一定坐久了你的关节一定会有问题。不要说打坐就在调色身啊，色身功夫还不到就不要说的那么自信，就好像还没有练成少林十八式说还可以当成同人阵，这样子太离谱了。所以如果是那种木箱，你用那种很传统那种屁股一蹬就坐上去的啊，就这样子屁股一蹬啊，或者去往前伸伸，然后再砰就坐下去，那个木箱就叽叽拐拐叽叽拐拐，很吵。那个禅堂如果里面120个人这样坐下去的时候，那个声音对于喜欢安静或真的打坐的气氛来说，那是非常的干扰。所以说这个轻巧上座，这个坐姿上座的坐姿，请一定要学会。现在才讲到第二个动作，你们第一个到安坐处，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上座，第二个讲完哦。第三个，宽放衣带，取下你的手表啊，什么东西放在你顺手拿得到的地方。大概呢，不是放在膝盖前面，标准的放法是放在你身体的正侧方，右侧方，一般是放在右侧边，就是放在身体的正侧面，不是往前放。往前放你会往前挪。第二个事情是因为你有副脚筋，你的副脚筋会干扰到，会干扰到。然后再来就是安手静身，把手指重叠手相对啊。另外一个方式的，这个是他这边讲的是属于定印，禅定印的定印。如果你们看禅法仪轨的话呢，他的手印，上座的手印事实上有好多种。你们先文字宽度，你们禅那个今天这一本禅法仪规这本书的话，第18页，刚刚那边小指关介绍的是属于定印，就是属于禅定印，他介绍的是属于禅定印。那事实上还有弥陀印，那这样在禅门口诀里面还叫总持印。除了这几种以外，这种几种是属于放掌，是属于放掌的掌印。那另外还有非属于是属于握头的拳印、金刚印，这些都是打坐里面通用的。这四种是在我们中国禅宗里面啊，乃至于天台华严最常用的这四种手印，就是打坐，不是法会。你法会或特殊情况结的那个印是另外一种印，就是以一般禅修化头是拳印，默照是弥陀印或者定印。那如果是属于你要念口诀或念咒，它是用总持印，就是它会有特殊，它本身跑不了这几个，那就是这几个都介绍给你们。再来往下呢，就是挺动正身。你坐好了以后，因为你这个骨头啊，可能只是坐好底盘稳，那上面这个地方并不正，所以第五个到第六个就是在调这一段姿势。先调下盘到腰，从下盘到腰先要这样晃，调整你的关节到正位。一般会不正，会身体你照过去，它的这个耳朵跟鼻子的这个点，还有你的脊椎这个脖子都不对的，都不是对。他们一般都是像你像他说这个叫什么收虾耳，他就给你这样收或者这样收，这都是错的。它是这里不动，直接往下后收，直接往后收，是收上面整个往后收，那个才是对的。那样子之后，你的耳朵整个会在中线。有人说我耳朵天生长得比较后面，那一定跟你的头型骨骼会有相关。你那样子一收，你的耳朵也会在那边。因为以我带过几千个人的例子来看，我怎么帮他们调都可以调到他的耳朵会对在那里，因为他天生头型就是那样子。你说你耳朵特别后面，一定你一这样子调，你的身体你的耳那个中线就会在那里。 然后这个矫正就是要处理。然后呢，先从底盘调到腰，再来就是从腰往上调，你到这个肩胛骨的下方，肩胛骨的下方这一段要把它调正，调正以后就是肩胛骨整个到颈脖颈这个脖子这个下最后面，就是肩膀的上方这个地方要调，不是说一次调，一次调你们那个调法没那么本事那么好，可以一次就调，而且一次就调有时候调的会错，大概每个地方分开调，调完以后就是这一段调好，大概就第六个动作完成之后，就是你手啊，刚才不是已经摆过一次，这时候再把手稍微再敲一下这个肩膀的地方的手的地方，这时候开口吐气，吐气的时候呢不可以超过三次，他说如果有超过三次事实上会伤身而且会散气，哎，这不可以超过三次，就是开口吐气，吐气的时候要绵绵的气让它出来，不可以呢太快啊，然后之后呢三气以后闭口不抿，闭口不抿意思是说你就像你现在这样轻轻的含上，这个叫做抿，这个叫做抿，知道，就是你有用力有施加压力叫做抿，这个也叫做抿，这样叫做闭，这样清楚吗？就是轻轻的合上，移民现在叫做开口，你现在有个缝然后再来就是合眼断光，合眼断光它的合眼不是闭上去，它是眼睛放松，眼皮自然放松就会成为三分眼。好，那三分眼不是把眼睛啊用平常张开眼用十分然后算三分，那是错误的，要打叉叉。三分眼的呢标准啊，它事实上是一个，这本书也有啦，回去你们自己慢慢看，慢慢会下课了，来不及了。三分眼是你不需要刻意费力的睁眼，透过于下着安心而后达到的一个眼睛状态，就是你透过那下着安心，今天没看时间，有的话就带你们做一趟它就可以，你就知道那就是那个自然达到的状态，它不是刻意的眯眯眼或者睁开一点点眼睛，不是那样，之后就跟自己的心宣告我现在开始要用方法，那句话是要自己说的，不是嘴巴打开的，是默念，默念在心，现在开始用方法。为什么你要宣告？因为你刚才前面的数息是三吐气之后你就是绵绵的闭气开始吸嘛，那一开始上去之后，你会，你们知道有个数息法吗？有数息观随息观嘛，有数息随息啊，那数息它是有叫做十，从一到十，那它前五口气是数入息，所以说你一定要说我现在开始用方法，就开始一，这个是代表你要开始数第一口气、第二口气、第三口气、第四口气、第五口气、第六口气，开始数出六七八九十，然后再第二次、再第二趟，这样了解吗？那叫做实习。你那个不是我说的哦，那个是我查了一二十部论都这样子讲，就是五入五出，五入五出，哎，那是五入五出，就是你那个数字要放在入习，一入二。三四五，然后这时候你第六是吸，对不对？这时候没有数字哦。然后六七八九十，然后一二三四五，对不对？然后进来也没有数字，六，这样清楚了吗？再来是，这是调，再来调心无法，就是你们这一本，你们现在手上的下面86页的下面，调心的方法呢，有调息，有没有下着安心？有没有看到？一下着安心，找到了吗？下着安心就是这边教你们的调心无法，调心无法就是宽放身心，请各位看投影机哦，调心无法。调心无法就是下着安心，第一个，好，现在手放松，做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只好先这样子好了，不要看这里了，开始听我说好不好，然后照着做，眼睛不要就闭上，这时候你们上座的时候眼睛不会是，只会怎么放松，对不对？好，这是放松，感觉到你的头顶了吗？请把注意力放在您的头顶， 注意力放在你的头顶。好，请放松头顶，感觉到头顶了吗？请你放松头顶，请把注意力移到您的耳朵，感觉到你的耳朵了吗？感觉到了吗？好，请放松您的耳朵，再请您把您的注意力移到你的眼睛，放松您的眼睛，请放松您的眼睛，注意它，但是放松它。再把注意力移到你的双颊，把注意力放到你的脸颊上面，放松你的脸颊。请把注意力移到你的嘴角，有没有把注意力放到你的嘴角了呢？请放松你的嘴角。请把注意力移到你的颈部，移到你的脖子、肩颈。好，确定你的注意力到了肩颈了吗？你的脖子有没有用力呢？是不是放松的直接在你的颈部上面呢？请放松它，让脖子啊不用用力，自然而然的放在你的颈部上面。好，这时候把你的注意力再往放，放到你的哪里？放到你的肩膀上面，感受你的肩膀，把你的肩膀放松，不要紧绷，是不是往前驼了呢？放松你的肩膀，但不是要前驼。再请把注意力移回到您的颈部、脖子的地方，感受一下它现在是不是比刚才更放松了呢？把注意力移到您的肩膀上面，再次的放松它，放松您的手臂，放松您的手肘，放松您的手指头，确定您的手臂、手肘、手指头都是放松的。好，现在再把注意力移回到您的颈部，确定你的脖子是放松的，确定您的肩膀是放松的。请把注意力移到您的胸口，确定你的前胸，您的注意力移到前胸，确定你的前胸是放松的。把注意力移到你的腰部，确定你的腰部是不是放松的状态下，让你的这个姿势最舒服？请把腰放松。放松不是呢把肚子挺出来，是让它不失于力量，自然的挺拔哈。来，再把注意力往下移，移到你的臀部，确定你的臀部是密合的，在这个座位上面是稳稳的，没有单侧用力，是两边平均用力的，请放松你的臀部。再请您把您的注意力移到你的腰部，确定你的腰现在没有因为您调整的坐姿而后用力，把腰给放松，臀部放松，往下把您的注意力放到您的大腿，放到您的膝盖，确定你的大腿跟膝盖是放松的，没有悬空，没有特别的用力。放到你的小腿，感受它，注意力全部在小腿，放松小腿。注意力放到脚踝，确定你的踝关节是放松的。自然的，请把你的注意力全部移到你的小拇指。小拇指，感到了吗？有把你的注意力放到你的小拇指，平常都被您忽略的小拇指，把感觉从小拇指移到您的大拇指的指尖。这时候啊，是移过去，不是把身体移或脚移动然后去感觉压力。好，这就是下着安心的步骤。好，请慢慢的回过神来，我们准备出神了哈。好，回来上课了，慢慢的打开眼睛。各位，有没有感受到比较放松的状态，比较安定的状态？ 这个都还不是真正上座用方法，它只是在方法之前就叫做下座安心，这样了解吗？所以禅坐要学会下座安心，它能够帮助你一开始熟悉就很顺手。如果下座安心没做好，后面的方法就会很吃力，甚至用错，甚至还会什么气急攻心，会胸闷胸痛。那如果下座安心做得好的话，你说现在开始数一二，你就会很顺。那如果前面这下座安心没有学好啊，你上座之后就是还在散心状态，忽然要学一，那你六还要变成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个地方数字好紧张，那个紧张感就很容易让自己胸闷胸痛。好，那我们再往下继续刚才的86页哈。所以他就说，当你这样子透过调息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习相啊有风喘气息，风喘气这三个是不调。像刚才经过你们那样的习，慢慢的会调息下足安心之后，您的习就能够微微然呐、啊。所以习调相就是能够不生不出不结啊，出入绵绵，若存若亡，资深安稳，资深安稳啊，情报越狱。好，再往来翻过来87页。调心的意思就是说能够调伏乱想，不令越狱啊，这都是在上座之前的方法哦。好，那再来就是习啊，有哪些方向是不对的，哪些向是好的，这个大家先用看的就好了，因为细讲我们以后会在内讲，它内文里面有，今天这个是先让你回家可以开始打坐了，那个细讲要慢慢讲。再来就是当你上座以后开始用方法，刚才不是宣告了吗？当你下座安心然后就不是注意力放到大拇指的指尖了，对不对？这时候往上吸第一口气的时候，就是说我开始正式上座，然后吐气，然后再就开始数一吸气，二吸气，这样了解了没有？还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子，好，下足安心以后，经过一口气的宣告，然后在第三的时候就是开始用方法，用方法了以后就不是这样。他说，你可能要必须身体有时候会累。就可以弯啊偏啊，那时候呢就是先慢慢轻轻缓缓的调，然后习呢如果有不调的时候就要赶紧吐气啊，再让自己的习再慢慢的再恢复，调心也是一样。刚刚调上座之前我们调的时候是先调身，而后调习再调心，对不对？你们怎么来看一下86页是不是先出现调身，之后出现调息，下着安心是放在调息，但是它是在调，同时在调心，对不对？在收摄你的注意力。之后87页的上面是不是出现在调心？所以它上座的方式顺序是身、息、心，是不是？有吗？有哦。那如果当你在住的时候，住就是看你用方法的时候，住的时候呢，他就说谁不调者而调之，我。找不到，找得到吗？这这边有第一行，谁不调者而调之，就是这时候没有顺序，哪一个不调就调哪一个，没有顺序。好，那再来下座的时候呢，下座的顺序刚好跟上座相反，从心习身相反，刚好是心习身的顺序。调心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你上座不是有先跟自己宣告说你要上座吗？那下座你现在假设我们现在数到第十口气，第十口气就是出，十出，出了以后吸，宣告下座，就是放心一圆，同时开口吐气，这一口气吸进来，然后因为你没有十一嘛，来看顺序看手，我们第十口气是不是数出息，所以说十，我宣告下座，吐很长，开口吐很长，在吸的时候就准备宣告下座吐，所以调心就是宣告下座调心，有没有开放心一圆，就是吸吐调息，放口开口放气，然后慢慢的微微的开始动身，顺序刚好像也是一样，这样一个一个下来。好，今天就上到这边。